有观众留言话我哋咧，净系信口开河，一啲根据都冇。唉，但你哋知啊，中共啲体制啊系好复杂噶。如果大家唔去推理一下，反复咁样谂一下，你就会跟住佢啲思路俾佢洗晒脑噶啦。其实咧，从佢哋报道嗰啲蛛丝马迹去分析啊，系需要好高嘅智慧噶。中共咧就怕你哋睇穿佢哋啲黑箱操作啊，所以咧起咗个好邪恶嘅名咧，叫做听藏。大家千万唔好上当啊！当你日日咁睇新闻联播咧，咁咧就系中共最高兴嘅嘢嚟嘅。所以咧，同时咧，亦请观众朋友咧同我哋一起分析，同埋欢迎留言分享你哋嘅睇法。
系啊，大家有冇发现啊？中共嘅国庆期间，习近平失权嘅信号咧就满天飞。你睇9月29号召开嘅政治局会议，呢个系习近平主持嘅会议，但系咧陈敏尔居然缺席，咁就俾人感觉到相当意外啦。大家知唔知道啊？陈敏尔曾经系习近平培养嘅接班人，佢大佬主持嘅会议，佢点敢唔参加？唔可能噶，所以咧外界就不免猜测，可能系落马啦，一唔系咧就安排病咗，甚至被政治谋害啦。
仲有啊，习近平嘅马仔黄小红啊，最近咪盛传佢得咗癌症嘅，无论点样都好啦。听到嘅咧，全部都系习家军喺度出紧事。
系啊，再睇睇呢次中共十一招待会更不寻常。表面上七个常委全部都齐，习近平仲坐喺正中央宣读讲稿，但系军方缺席嘅人特别起眼。习近平最倚重嘅副主席何卫东继续神隐，妙啊！已经系宣布落马，反倒张又侠、张生明。这些不算是习近平亲信的人全部都到场，这个又令外界质疑习近平的军权还是稳不稳呢？
是的，央视的镜头里面可以看到整个会场气氛凝重，几乎都没有人笑的，甚至连传言被拉了的前军委副主席范长龙都突然出现在现场，仲同刘鹤同一围台添，但系啊，问题系中共官场啊浮头咧，就唔等于呢个人就安全噶，好多时候啊系为咗示众噶咋。
你可能同我一样，经常喺度问咩产品最值得信赖。当我知道江峰选择咗为健康520代言嘅时候，我就明白呢个唔系一个普通嘅推荐，而系信念嘅背书。比如健康520的代謝寶融合了12種純天然草本，支持日常活力代謝和平衡，難怪越來越多人關注它了。請關注健康520網站 healthcare520.com。
代謝寶身體感覺更有精神。
是啊，外媒亦提到范長龍的出生和徐才厚的關係密切，以前呢就是徐的敵系，追徐過很多年了。他这次被拉出来亮相，很可能和妙华何卫东的出事有关。还有马兴瑞亦出席了。外界传言说他牵涉恒大案、新疆问题，甚至家族的贪腐，都可能是压力来源，所以他整个人的面目表情呢都掹得很紧的。
反正呢整个画面呢都没有一些节日聚餐的欢乐气氛了。有网友就话啦，简直就系好似喺度办习近平嘅丧事咁。
仲有烈士纪念日呢块，更加之系冚都冚唔住。呢个系习近平喺2014年亲自推嘅日子，用嚟展示红色记忆嘅核心凝聚力。往年东部战区嘅司令林向阳、政委刘青松必定公开露面，但系今年画面只有东部战区领导人四个字。人就变成了两个陌生的面孔，这个就是等于官媒将人抹掉了，直接证明这两个人是出事了。
那就严重了，东部战区呢是习近平准备武统台湾的王牌部队，林向阳、刘青松都是他钦点的沙煲兄弟来的，现在呢双双都消失了。 等于呢习近平武统的军事保险呢全部都冇晒啦。再加上啊，西部战区司令汪海刚亦都突然呢缺席咗烈士纪念日活动。东西两大战区的司令呢都双双咁蒸发晒。哇，咁搞法呢习近平的军权呢就彻底咁瓦解晒啦。呢啲信号呢其实係好清楚嘅。东西战区呢被边缘化。剩低嗰啲北部啊、南部啊同埋中部战区呢基本上呢都係喺张日合嘅掌握之中。换句话讲呢习近平呢最依仗嘅两大战区呢彻底咁失守啦。
呢个话唔只係军队。地方上边亦都有变动，比如广东省长黄伟忠被调配到去内蒙古做书记，有人话系习家军清华帮上位，但其实黄伟忠同胡锦涛渊源更深，佢出自水利系，长期喺水利部，就系胡锦涛嘅老本营，所以系更加似团派嘅保卫，而唔系习近平派上升。
招待会上。外交线亦有大变动，中联部长刘建超继续消失，等于就坐实咗刘建超出事。刘建超呢就是著名嘅战狼派，喺香港搞集中营同恐怖政治，之前仲一直同汪洋唱对台戏噶。
更加重要嘅系呢，我哋听听习近平最近讲咗啲乜嘢。你睇下呢次中共建政76周年嘅招待会上面啊，习近平呢照例咁发表咗讲话，但最耐人寻味系咩呢？系佢提到要用好历史经验，让老一辈领导人同埋革命先烈初创嘅事业不断欣欣向荣。唉，听上去咧系啲客套话，但响中共政治圈里面咧，呢种话咧唔系随便能够讲得到噶。
系啊，我觉得呢个系个风向。因为老一辈的领导人这几个字不同的语境入面指代不一样，如果单纯是革命先烈，那个就是口头禅的纪念，但是他在这里反复提到，而且习近平一向都讨厌老人干政，这个和之前的调子完全背离，不得不令人联想到胡锦涛、温家宝时期强调的那种稳健务实，以民生为核心的治国路线。
冇错啊，中国而家经济疲软，信心低迷，再搞呢种极端集权政策，朝令夕改，行唔通嘅。呢、这个时候放出历史经验嘅信号、啊，咪就好似喺度俾回归胡温时代嘅政策铺垫。嗰、那个幕后边个掌权，唔系一目了然啦吗？
如果真系咁样咧，汪洋、胡春华咧就好可能咁样被推到前台。去扮演一种过渡甚至是转型的角色。
所以啊，你们看习近平的讲话呢就不单纯是礼节了，而是一个风向标。一方面他自己都不得不承认过去几年的路线呢行不通。另一方面呢亦都为四中全会可能的人事调动呢提前铺路。
总结来看，军中、外交、地方三条线同时换人，再加上宣传口径开始转向，都是四中全会前的明显变局。
现在海外一直在度流传温家宝在度操盘，不过呢亦都有很多人质疑，说温家宝毕竟只是个技术官僚，能够撑得起中共血雨腥风权力搏斗的局面吗？而且咧，温家宝在位嘅时啊，佢都唔系一个狠嘅角色嚟嘅。
温家宝啊，当然唔能够小睇佢啊。当年啊，佢将薄熙来啊送入咗秦城啊，系温家宝执政以来最优秀嘅成绩单啊。从呢件事上面咧，可以睇得出咧，佢系一个好有实力嘅行政总管啊。该出手嘅时候咧，即时出手，从不手软。
系啊，2012年啊。他在两会最后一次总理记者会上公开警告说，不改革啊，可能会重演文革的悲剧。这句话是直指党内文革复辟的路线，这个在党内是史无前例的。当时他还讲的那句被后来讲为引用的话，就是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我就会为中国改革开放奋斗。这个不是传说。 是公开记录啊。
是啊，这段讲话当时震动很大，不久薄熙来就下马了。很多人都说温家宝的公开警告是压垮薄熙来的最后一根稻草。邪的嘢怕曝光，温家宝公开一讲，你睇薄熙来冇丝毫还手之力。要知道薄熙来背后嘅势力就係江泽民同埋曾庆红，但係都已经感到回天无力啦。
可见啊，温家宝呢睇嚟好似好温和，但係关键时刻呢佢敢于出手。其实呢喺中共高层嘅斗争里面呢係有两股力量嘅。有一种呢是让人窒息的明刀明枪的压迫式的权威。另一种呢是按黑帮规矩行事。温家宝的强项呢就在于后者。他靠的路线呢正是当时和体制程序杠杆来运作的。
是啊，你看他在2012年的公开发言，其实呢就是将文革和反文革定成一个体制内正当的政治界线。令后来想挑战的人都没办法轻易跨过去，因为无论是权贵家族还是普通的老百姓都是文革的受害者。
所以温家宝在任上呢就公开反对文革的，还承诺改革，这个呢就使到他在党内的路线正当性上啊，等于加了一层保险了。
而且公开讲的这些正气话引起共鸣，等于全球华人都是为他背书。这个招牌果然厉害。
啱啦，所以温家宝呢现在呢是不需要好像强人那样高调，但是在关键的时刻呢起到稳定的作用。而且啊，在操作的层面上面呢亦起到平衡和共干的作用。温家宝呢高举体制改革的大旗，对外呢能够安抚市场。对内咧，俾足面子，起到控制风险、圆融嘅作用啊！下一步咧，就系睇温家宝能否将体制嘅改革嘅大旗咧，插到中共嘅大门上边。
仲有啊，外界一直喺度揣测，习近平手上一把好牌啊，点解就会被打到咁烂渣？究竟是因为健康的原因呢，还是因为政策全部搞弯了，引发了党内的四分五裂呢？
我觉得两方面的原因都有。一方面呢，他真的是眼高手低，无论大事小事个个都搞弯的，分招连连。好像清零封城咁啊，就将个经济搞烂晒了，房地产就崩晒了，对外战狼外交，引来了科技封锁和贸易战。国内青年失业率暴增，低层的民怨呢就好像火山一样要爆发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党内的元老还边处坐得住的？所以才会出来联手逼供，将他和他的人马清晒。
啱啊，而且啊，从党内的运作来看呢，习近平呢亦都犯了大忌。中共虽然是独裁，但是他的运行的模式呢其实呢就好像个共和制一样。是各派红二代权贵家族之间的相互依赖，相互咁制衡。但是习近平呢偏偏刻薄寡恩，心胸狭窄，靠住江派同埋红二代上位。结果呢反面唔认人，连胡锦涛咁样嘅恩人啊，佢都敢当众咁赶落去啊。恩断义绝，寒咗所有嘅官僚嘅心啊。军方呢就更加唔使讲啦，佢係靠刘源、刘亚洲、张友侠呢啲人起家嘅，最后呢佢都想卸磨杀驴，逼佢张友侠呢为咗自保而造反。
係呀，呢个关键就係佢嘅身体。三中全会嘅时候唔係就传出咗佢已经中风啦咩？呢个俾党内嘅反对派係一个绝好机会。佢现在面色同状态確实係非常之糟糕。咁样一嚟，他在党内谈判的筹码就更加少了。换句话来讲，身体和政治双重因素叠加，才让各派系都蠢蠢欲动。
所以这样看下来啊，无论习近平是被迫退位还是自己退位，其实呢都已经走到尽头了。天时地利人和样样都缺失，回天乏术。最近咪出现咗一连串嘅革命嘛，白纸革命、投影革命，仲有厕所革命， 啲年輕人咧直接把打到共產黨、打到習近平寫喺廁所嘅牆上，其實咧呢啲都係民怨爆發嘅信號嚟嘅。
呢個唔就係講明啦咩？共產黨喺老百姓心目中嘅地位已經開始徹底攪散。如果完全開放言論自由，中共將會面臨驚濤海浪般嘅民意。
仲有啊，習近平啊，能夠走到今日啊！我覺得最核心的問題是呢，他從來呢就沒有想過跟中共的體制切割。剛剛上台的時候呢，很多人呢他期望他好像戈爾巴喬夫或者是蔣經國那樣推動改革。結果呢他反過來呢將這個體制呢當成護身符，走回文革那一套。
最典型的就是動態清零了。本来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，他硬是搞成全民运动，三年时间里面把经济和社会活力全部都玩完，外资撤，青年失业，现在的经济烂成这样，就是他文革式治理的后果咯。
没错啦，这个体制呢就是一个陷阱，将他推上绝路。大家都知道中共是个魔鬼，共产党宣言第一句的话就是一个幽灵在欧洲上空游荡，而习近平就将这个体制当成护身符，那就等于招鬼上身。
是啊，再加上习近平世的时候呢，他受到很大的打击，他从高干子弟呢变成了黑帮子弟，落乡的时候呢又被人家歧视，心理创伤呢使到他的极度缺乏安全感，所以他上台之后呢边个都不信，疑心重到啊不得了。
是啊，疫情最严重的时候，据说连国务院都不敢建议他开放，因为那个就等于承认了最高领袖的错，最后就落到这一种
孤家寡人状态。
如今看到习近平的下场真是可悲又可怜了。
啱啊，他好多啲决策呢根本唔系理性分析，而系出于一种恐惧心。比如中美贸易战呢，佢冇选择谈判啊，而系硬碰硬啊。结果呢错失咗机会。讲到底啊，呢啲系一种病态嚟㗎。宁可错都唔能够认输。呢啲呢佢都系喺文革嗰度学嚟。敢于斗争，善于斗争，系分唔开㗎。
係啊，而家习个困境呢其实既系体制嘅结果，亦是他的性格整定的。中共这个体制就好像一个深渊，抱得他越紧就会跌得越深。所以啊，不管哪一个上台，只要抛弃中共才能够保存自己，亦是民心所向啊。
好，今天的节目就来到这里，我们会继续追踪最新的局势和变化，请大家点赞和追踪我们的 channel， 并且分享你们的观点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明天再见。Thank you.